我们今天来查考约翰三书啊，我们刚刚查完那个约翰二书，我们知道约翰二书是约翰写给一位太太的。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约翰三书呢是写给一位弟兄的。我觉得我在看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的时候，里面比较重的负担呢，还是好像这两卷书都是讲的真理和爱，或者说如何在真理中去行这个爱的行为来。但是呢，在约翰二书的时候呢，好像慢慢的有一个点呢，就侧重于好像是哪些人，强调哪些人呢，你们不要去接待。那这里呢，约翰三书里头呢，给我一个重的感觉呢，就是说像告诉我们哪些人呢你要去接待，那就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在真理的在真理中去爱的话，我们就容易走偏两个方向，对吧？一个就是说我们该爱的我们不去爱，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不该爱的那些人呢我们反而去爱。那这里呢，我想可能这两章呢，就是这两卷书呢，就告诉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行动准则。那么在约翰三书一开始的时候，他照样是延续到约翰二书的那个开头的话，他说呢，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我们知道该由呢，在整本新约里头呢，总共有三次提到啊，总共三次提到。那但不一定就是一个人了，但是第一次呢，他是在使徒行传19章那29节那里讲的，在以弗所的那个骚乱之中，有一个马其顿人叫该由啊。第二个呢，也是在同样的，就是说使徒行传20章第4节那里讲到特比人啊，叫该由。那还有一个该由呢，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就是在哥林多书信里头讲到哥林多人叫该由。他呢，这个人呢是接待保罗的和全教会的，而且呢也是保罗呢亲自受洗的两位的之一。但是我们这里就是说不能说这里所提到的该由呢就一定是那三位之中的一位。但是我们从这里整本约翰书信里头，让我们看得出来呢，这位该由呢是约翰所亲爱的，所特别爱的。如果我们看到3节跟4节对下来的话，我们也看到这更让我们能够感觉到，这该由好像应该是约翰啊所结的那个果子出来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整本书信里头，我们看到呢，约翰呢在称这个该由的时候呢，他用了四次亲爱的，亲爱的啊，分别是在1节、2节、5节和11节那边啊。然后呢，还有加了一句呢，就是说在一节的末了，就是说我诚心所爱的，就是如同在约翰二书里头我们已经交通过了，就诚心所爱的，就是在真理中啊所爱的。然后呢，第二节呢就马上就说到一个好像是一个祈求的话，或者说代祷的话，或者是祈祷的一个话语。他是这里说呢，他说呢，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康，正如你的灵魂与兴盛一样啊。这里呢好像就是说在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开始，这一段经文呢好像用的比较多，而且呢给带出来了一些讲异端或者是偏离的方向，就是最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所谓的成功神学啊。他把这句话就用到呢，就是说凡事兴盛，自己讲到我们外界事物的物质的那个兴盛啊，好像我们信主的人呢，就是说在信了主以后呢，外面呢不应该是就是那么贫穷或者清贫清淡的生活，而且是物质应该是丰富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身体也应该是健康的。如果我们物质上没有了这些东西的话，或者说我们的身体呢不是看见的话，我们就要来审查自己是不是犯了罪没有，或者说呢更有甚者的就是你是不是真正的信了没有啊。这里是这样说的。当然我觉得在大部分呢好像解经的书里头呢，这一点呢还是倾向于是外界的，是说在祝福里，就是说你在凡事上都比较顺利，然后呢身体呢要健康，然后呢正如呢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灵魂呢我们看英文的话，我们就知道是一个魂的意思。那所以也有人呢就是说来推测呢，就是说可能呢是讲的该由呢 当时呢应该是呢该油呢里面是很兴盛，就是说很明亮，很生命力很强的。那他在外面呢可能身体上呢他不一定是那么的健康，也有人这样就说。然后呢外界呢在世界上的这些事情呢也不是那么的顺利。那我呢就是说我这次读的时候呢，我好像觉得可能还有另外一条思考的方向，可能让我们去看一看。在这里讲到外界跟内部的话呢，外面的东西呢，好像就讲到该由呢是在求该由呢，就是里外呢应该是一致的。如果外面的事物不再顺利的话呢，好像就是说我们在看到下文的时候，下头有一个叫就是说。底特菲的这个人啊，在这个教会里头好像给他有些很多的障碍啊，或者办事不顺利啊，也许是从这方面去探讨。当然了那个跟成功这样的理解呢，跟成功神学的有一个本质的差别呢。成功神学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他把这些外面的东西呢，用外面的东西来看人里面的光景啊，那就是有点偏离了。我记得我们弟兄们曾经有间交通过，就是说神的工作啊，就是从外头往里的。那么，从神的工作是从里面往外的。那撒旦的工作是从外面到里面的。如果我们把外面的东西，我们肉眼所见的，来作为一个标准来评判我们那个里面那个肉眼所不能见的那个东西的话，那这里就是偏离了神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我个人所做的理解呢，我觉得看这一段这几个字的话，我从中文里头去稍微查了一下，就是凡事兴盛，兴盛呢，总共在新约里头呢，这个总共是出现了四次了。那在这一节里头出现了两次，还有一次呢是在哥林多书信里头啊，哥林多书信里头，在哥林多前书16:2那里也出现过一次，但是没有中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那唯一翻译出来的就是罗马书在1:10那里讲的，保罗要去要上罗马的时候，他是希望能得着一个平坦的道路而行。所以说他这个呢意思呢，就是兴盛呢跟得着一个平坦的道路，就是说是从中文的翻译上应该是一个意思，就讲到我们平常所说的旅途顺利啊，或者说凡事一直比较顺利的，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身体健壮呢，身体健壮的本身呢就是说没有这个身体这个字啊，但是它包含了这个意思。那身体健壮这个字呢本身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是健康的，另外一个是正确的。那我们知道所谓在健康的时候，翻译成健康的时候，就是跟身体有关的时候，就只是在路加福音里出现。我们知道路加是一位医生呢，他用这个字就是用表明你身体上是迷病的，或者你的病啊被医好了的，那就是在这里出现。但是他在保罗书信里的时候呢，特别提到比较多的是，就是在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里头那里所说到的，那里被翻译成一种是正道，或者是纯正的，或者是纯全的，没有瑕疵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他这样的翻译呢，基本上跟那个道是连在一起的啊，大部分是跟道连在一起的。那这当然这个道呢，一方面是有指示那个教训，就是教导的意思，另外一个呢也有就是说那个 logos 神的话啊，神的话的这个意思。还有一点呢也提出来的是在那个信心上，就指信仰上的啊，一层 face 的那个字是连在一起。当然在提多书里头，那个在2:2里头，他把这个范围就定得更广一点。他那里就讲的劝老年人啊，他说啊，你们要在节制，在端庄，要在自守，要在信心，要在爱心，要在忍耐上，要纯全无疵，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字。所以说，如果从我们把它撇开一个外面的东西来看，我们可能就是说，他的魂呢，兴盛之子，他的魂的生命啊，就是。他的魂啊，魂的生命啊，就完全是掌控在那个灵的管制之下，神的灵的管制之下，所以说他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兴旺平坦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就是让他祈求他呢，就是在魂里面的这个活出呢，能够继续的是走在这条平坦的大道上，能够在。成全在那个神的那纯全的那个正道，或者是正确的教训，或者是正确的话语，或者是在信心里头 能够把它持续的活出来。那我看了一下一个达比的时候，达比的一本的时候呢，他的凡是兴盛的，他是一层兴盛还是一层兴盛，那个身体健壮的，他是一层一个健康，但是在健康前面呢加了一个介系词，就是硬，就在健康里头。所以说我想呢，可能他这样的一个祷告呢是看到该有，就是说下面所继续的事情是让他看到了他是活出了那个在魂里头，在魂的生命里头能够活出了那个神所要给他的那个永远的生命的时候，然后继续的祈求，让他以后能够从现在开始持续不断的再继续下去。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方面的领受，不一定正确，但是我交通出来。那这是一个第三节呢，就开始讲了呢，就是说所谓他过去的在那个魂里兴盛的一个光景。我这次读的时候我觉得是有这样，好像他是从下面就分成两个部分来讲。一个呢就是这第三节里头所讲到的，他里头的那个魂的，就是说活里面生命给活出来的时候，他是让通过弟兄们的见证来显明出来的。那第一个是显明在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三节里头说有弟兄啊，实际上是就有弟兄们来证明，就是那个见证你心里存的真理。那我看原文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心里存的是中文的翻译加上去的，就是说来见证，有弟兄们来见证你的真理啊，正如呢你按真理而行，我就喜乐啊。这是一个方面。那他讲的呢就是说这个你里面的这个真理给弟兄姐妹们给弟兄们已经被弟兄们见证出来了，已经看出来了。他的一个表现呢就是说在真理中而行。那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说约翰呢就很喜乐，就是大大的喜乐。然后第四节呢他是进一步说明来第三节的，他说呢我听见了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那就把范围更推广了一下，就是我的儿女们。那这里呢如果从第四节反推过去呢，我就有点感觉呢，就是该犹是不是已经是就是说约翰的儿女。所以说我这里有点感觉呢，是不是就是说该犹是约翰所结的一个果子，从这个角度来说。然后呢第五节呢是接下来呢就是讲的，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那么这个里呢讲的呢，如果是我们看的那个一本呢，那个达比一本的时候，好像他是这样，就是说你向弟兄们啊，然后再加了个尤其做客旅的弟兄们啊，所以说他这是两方面，可能做客旅的弟兄们比这个弟兄们呢范围显得更小一点啊，小一点的一个观景。那这里呢，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生命的活出有两个让人能够看到的，能够看得见的，或者说你在人的面前能够见证出你的生命的活出的，一个就是说你的真理是三节说到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六节所说到的你的爱啊，你的爱。那你再看看他的原文的话，你看得更精确一点，他就是说三节讲的说你的是真理呢，那里头有个定冠词，跟你的爱里头呢也有一个定冠词，也就是说你的那真理和你的那爱。我们知道，我们既然说的是那真理或者是那爱的话，那这种呢就不是出自于人的，或者说不是来自于人的，那就是来自于那神的，而且他们都是用的单数，就是说来自于神的那个。那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没有出来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关键的时候呢，就是该由他能够活出来呢，因为他把这个呢，就是说那真理成为你的了啊，就是你的那真理，你的那爱，本来这个那爱真理那爱不是我们的，乃是神的。那我们要怎么能把它活出来呢？那成为我们的呢？那就是我们要经历中要实践出来，那才能成为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把那真理或者是那爱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嘴巴上，或者说停留在我们的头脑之中，那个只是我们头脑的是外面的，不是 成为我们的啊，这样的一个真理。那就是说你们的那真理是怎么能够成为你的那真理呢？那就是说我们要真理，在真理中而行，就在真理中行走。那怎么能够成为就是说我们的那爱呢？那这里就是五节说到的，我们要向弟兄忠心的行出这些爱来。那我觉得呢，这种就是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提醒，我们不能停留在嘴上，我们一定要曾经历它。我们只有经历它了，经历了的神的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否则的话，神的给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他们以旨意中是给我们了，但是他永远是在客观上的地位上的，我们不去经历，那永远是与我们无份无关的，我们的生命是活不出来的。我们也不能让我们周围的弟兄们，或者说乃至世界上的世人们看到我们身上所有的那基督的真理，或者说那基督的爱看不出来啊。我就觉得是这样一个点。所以说呢，那这里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关于那个前面的一个见证啊，就有弟兄来证明见证你的真理，这里是用了一个现在时。后面的一个呢，就是说那些做客旅的弟兄们来见证的时候呢，是用了一个过去时。我真的有点感动，一方面呢，可能是从他当时写信的时候，那确确实实那个三节的那个来见证来告诉他的，那是就是说写信的时候。在六节那里头的见证呢，可能就是在写信之前他就已经听到了这个见证啊，这是从时间上的来看。但是我看到的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呢，从过去开始一直到现在，并且后面他还用了一个用将来式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的牧人啊，就是说神的老仆人们在关心他们的羊的身上，他是时时刻刻的在看着他们。他不仅是从现在才看着他的小羊，看顾着他的小羊的光景，他从过去就一直在这里看顾，用现在是还要持续的将来一直都这样的关系看顾。这就如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他在天上作为的大祭司也是这样的一直的看顾我们。所以说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仆人，就是向着他神所赐给他要他看顾的那些小羊一样呢，要持守着像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样大祭司的这样的一颗心啊。六节的下半段呢，他实际上就是用了一个就是说将来时你帮助他们要继续往前行。我们这里只想强调的，这里帮助呢实际上就是说在不仅是在接待的方面的一些的帮助，也包括在物质方面还有祷告属灵方面啊，这些都是帮助的。而且呢，就是说你要配得过神啊，这样做都是好的。那讲的这些人呢，为什么要对这些人要施行这些爱呢？他就第七节那里就重点讲到了，他就说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呢，讲的他们是为主的名啊出去的，实际上呢，在这就是为着原文里头就是为着那名出外的啊。第二个呢，是对于外邦人呢。一无所取。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在约翰二书里头的那个十节那里我们交通也比较多的，就是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之教训，你就不要接他们到你家里，也不要问他啊。那这里那个差别什么在地方呢？那些人来到这里是不是传之教训的？那在这里呢，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去接待他们呢？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些人呢是为着那名，为着主的名外出的。那反过来讲，约翰二书里头所讲到的不是传这些教训的这些人，他们不是按照神的名基督的名主的名出外的，他的动机乃是出于自己的啊，或者是出于撒旦的。所以说这个呢就给我们呢分清了一个界限，哪些人是我们要接待的，哪些人是我们不应该去接待的，乃至就是说连问安都不行的 啊，是这样的一个。那个八节里头呢，就是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那这个应该呢，不仅是有一个强烈的一个业务上，好像一个责任或者义务上的一个责任，来说的。因为他呢，前面讲的呢，第二个原因呢，他讲的对外邦人呢是一无所取的，那他们就所得到的供应呢，那是在神命定的旨意之中呢，就是从他的神的儿女之中来得。那所以说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去做这件事情。那应该呢，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说经常所说到的就是欠债亏欠的意思。我们要把这件事情作为是我们要还这个神的那个债，还那个债的这种态度上去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在希伯来书里或者是其他书信里也讲了一个，就是我们接待人的话还是一个我们得恩典的机会啊，就是我们在去甘心乐意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之中接待了天使。或者说呢，在马太福音书里头也经常说到的，我们要是做了这些呢，会对他们那些功啊都是有份的。他其实这下面也说到了，就是说呢，这样呢，我们接待了这样人呢，叫我们呢，就是说表示一个结果或者是目的，就是我们呢能够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啊，或者呢直接接下来呢，就是说叫我们呢，使我们呢成为那真理的同工啊，同工。所以说这是很那个的。然后呢，九节跟十节呢，好像就讲了一个反面的例子，讲了一个底特非啊。底特非呢，在这里的时间只出现了一次，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什么样的真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就是在这短短的两节之中呢，他把这个底特非的这个光景啊，或者说他的特征，已经完完全全的描绘出来了。那总体上说呢，第一个呢，他是呢是在教会中的好为首啊，喜欢称大，喜欢增大的这一个人。第二个呢，就是说呢，他呢，不接待约翰和。第三个呢，就是说他不仅不接待他呢，他还要用恶言啊去妄论他们。妄论呢，就是说，翻的最粗鲁的话呢，就是胡说八道了，就是说胡乱的去论断评判啊，就是这样的，而且是用恶言去说。然后呢，他讲的呢，他还呢自己呢是不接待弟兄的。然后呢，又讲的呢，就是说如果有人接待呢，有人愿意去接待，他是一定要是去禁止的，就是他禁止有愿意接待弟兄的这些人，他会去禁止的。第三个最后一个点呢，他就讲到了，如果真正的有弟兄啊接待了弟兄的那些人呢，他还要把他们赶出教会。那这样的这个人，我觉得他最本质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说他在教会中好为首，他没有一个奴仆的心，没有一个顺服的心。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的时候，在神的旨意之中，神所命定的就是说使基督成为教会的全体之首。那真正教会的第一位头首元首应该是耶稣基督，所有的人都应该俯伏在他的下面。所以人一旦脱离了这个，就成为底特非这样的一个光景，那教会里头的这种破口、这种混乱现象就出现了。然后呢，在十二节呢，他讲了一个正面的例子，在十二节讲的这个反面跟正面的例子之间呢，他用了一个十一节啊，十一节呢作为一个转接的一个句子。那但是这个转接的句子呢，实际上也从另一个方面呢，一方面说明了这个底特非是什么样的人，另一个呢也说明了底米丢是什么样的人。那这里讲的呢，这里呢是这一章里头唯一的，或者说是一个对唯一对该犹用的那个命令的话说，你不要效法那个恶，只要效法善啊。这里的善呢，就是指那个神的善的那个字啊。然后呢，就讲到了那个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是未见过神。那从上面来看呢，就是说底特非实际上是属于恶者的那一份，他所行的属于行恶的，他的本质原因呢，他是没有见过神的，所以说根本不是弟兄的真正的弟兄的那个神的儿女的那一份。那么行善的呢是属乎神，很简单，因为 那真正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神啊。那神是源头，神也是那个善的本身自己。然后十二节呢就讲了一个底米丢啊，底米丢的这个人，底米丢呢同样的我们也看不到这个人在其他方面有哪些有哪些的记载，好像也是应该是一个在整本圣经里头也是属于一个无名之人，但是呢他却带出来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在神的面前是值得永远纪念的。那这里呢他是讲的呢，这里呢讲的底米丢呢讲的主要有三个见证，给他讲的有三个见证来活出来的。一个呢是众人给他做见证，第二个呢是有真理给他做见证，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些有见证，而且最后再加上一句我们的这些见证是真的。同样的在这个动词形式里头呢，前面的两个见证呢是用的啊，前面的两个见证应该是用的过去式还是过去式。第二个呢后面的一个见证呢是用的现在式，就是说我们的见证呢是从现在开始并且持续不断的去见证下去的。那这是讲的底米丢。然后十三节呢跟十四节呢这一段呢好像不需要太就读了交通，因为我们在跟约翰二书里头的十二节里头基本上是基本上是完全类同的一句话。然后呢第十五节呢是一个问候，问你平安，问候平安。但这里呢唯一的给我们看到好像整本新约里头的问安里头的好像唯一里头，这里头把弟兄们本来按我们来看应该是问安的是主内弟兄们的一个彼此的问安，我们应该是用弟兄们彼此问安更合宜，但是约翰在这里呢却是用的朋友。那有些人说呢，他说呢就是说这个朋友呢是指主力的朋友，好像是比较亲密的属灵的伙伴。但是呢如果从这里的刚才的观点的时候，我看我们弟兄的那个交通的书的时候，更应该就是说是在属灵的一个混乱的状况下，约瑟作为一个保守的状态里头所说出来的这些话。因为这里有一个得到一个验证的，我觉得是就是约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称呼他的门徒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他们关系越来越亲密不断亲密的过程之中，神对他们的称呼有三类啊，一个呢就是从仆人开始，然后再称到弟兄啊，从仆人称到朋友，然后呢当他复活升天的时候有了新的生命的连接的时候，那你称他们为弟兄啊。所以说这里呢我觉得呢应该如果是真正的他观点里头的完全是真正的是信主的弟兄的话，应该称弟兄可能更为合适一点，但是他在这里是用的朋友，可能也就是说在那个荒谬的在那个被混乱的年代，包括我们现在也是有混乱的年代，我们在里面一定要有一个警醒的灵，我们在跟弟兄姐妹们交通问安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时刻时时的跟警醒，要分辨是不是真正的弟兄啊！我觉得这一点如果不是真正的弟兄的话，我们里面一定要特别的警醒。那我想先交通这一点。
读约翰三书有一个感觉哦，据说约翰三书是最短的，说可能中文不一定是最短吧，但好像原来是最短的，用的字，就好像约翰三书当然跟都是借着约翰一书，然后约翰二书强调不能乱接待，约翰三书讲到要好好接待该接待的，对吧？但是呢约翰三书给我那个感觉更强，因为约翰三书里面讲到了几个人，就好像一幅图画，到了末后世代那个我们可以看通过几个典型的人看出到了末后的时代大概会有些怎么样的情形。虽然约翰三书没有特别讲到异端的问题，包括迪欧特非可能也不是异端，但是呢好像哪些是被神就看着几个人有 挺有代表性。那我想该由从该由来说，就我读到第三第四节的时候，当然前面兴盛我也是比较阿闷。如果你的魂兴盛，我想这里的魂不光是我们好像比灵低一点的，我想这里的魂我也很阿闷，是指魂的救恩，是在魂的救恩中已经被主做的蛮多的，是我们常说神的生命不光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的魂里面也掌权，因为第三节有个因为，所以后面讲的他因着真理而行那是从灵的从魂的那个角度来讲魂的兴盛。那么当然也是先讲真理再是讲爱的，约翰二书也是这样，真理放在前面，爱放在后面的。就是说这里有一个感觉，就是到了末后这个时代，得到该由这样的人非常不容易。那么所以该由他不光是他里面知道真理，他你的真理，我想这是客观的真理，正如安你按真理而行。然后我听见，我想跟约翰二书里面也是看见神的儿女们，好像神很难找到有这样的人在末后的时代。所以说当他表达的喜乐就是神的喜乐，对吧？也就是说我的喜乐没有比这更大，好像神整个在找什么，就是找这样的人能够不光知道真理而且按照真理而行了。而且好像该由我觉得也不容易，也许真的他为了接待克里身体啊什么都是蛮可能身体上也有软弱啊或者怎么样，神借着这些话来鼓励他，来激励他，对，你是少数的人，这个末后的时代不太能够看见。我就记得过去有一位神的仆人，他就讲，他说今天讲真理的人还不少，今天能够把神的永远旨意啊或者怎么样，可能还有一些能够知道，但是真正能够，他说碰到具体事情的时候，他说少有，他说即使是传道的人啊，也少有不妥协的，讲的时候都是这么讲，但是碰到具体问题很少不妥协，非常少的人能够不光是有真理之道，而且正如你按着真理而行出来。那么我想今天也是，我想我们今天不容易，今天碰到很多具体的事情，我们有神的真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信不过，我们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其他的我们处理各种事情，我们也有很多的经验，我们在地上我们也知道怎么来怎么来待人接物，怎么来处理各种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完全按照真理，按照神所教导的去行，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当我读到那个时候，里面觉得蛮有感觉。那么另外当然我想到后面讲到低米丢的时候，我讲他给你那么多人做见证，我想也有一个的原因，那也就是说虽然我想低米丢，如果从约翰三书如果是影射末后的世代的话，确实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这样的行善，但是呢我想虽然少数人，但是不孤单，也就是神说对有众人，我想有众人我不知道是指教会的众人，还是指至少他让世人没有让世人在他身上找不到有什么的缺口，他是完全能够做到，别人也没说话好讲，就是我们，我想包括神的儿女们也是能够印证，也就是说他并不孤单，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我想这个是更强的，这个也就是说当真的有神的儿女的有生命在里面，并且我想在约翰二书中没有提到教会，在约翰三书中提到了好多的教会。那我想是讲，虽然是最后是只有少数人，但是确实神有给他印证的，神有让他不孤单的。那我想这是一个的感觉。另外，我想比较多的还是觉得在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都是讲在生命的交通的里面。那么就好比讲到接待，他有弟兄来证明你，对吧？然后讲到该由的时候，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那么这个证明实际上包括后面 约翰二书讲不要接待，接待还没讲那么多，但约翰三书讲到接待，接待，接待讲了很多。那么我里面就觉得还强调在一点，是在他们证明你也是在生命里的交通，在生命里与你表同情，有一样的感觉。那么神就越过了外面的，为什么说他当然说你配得过神，因为就是说因为神人在人里面的地位，也是为了主名，因为主的地位，也就是凡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的，接待他们就是接待主，就是接待差他来的父神。也就是在生命的里面，大家在同一个，不光是生命，而且在同一个生命的交通里面，彼此是能交通得上的。为什么对于外邦人义务索取？这不光是个外面的事情，不光是好像钱财需要的问题，因为外邦人不能在生命中跟他交通。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表面是接待一件事情，但是背后是属灵上的交通，属灵上的大家带属灵生命里面的同情，在生命里面的交通，所以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诶，这就是像刚才弟兄说的二章，你们如果接待他们，那就是有份于他们的恶行，那也就是说交通于他们的恶行。那么这里也就是说，神透过外面的事物告诉我们，这背后的实际其实是生命的交通，其实是就是说他们在打仗，你也在打，你也在打，他们在做工，你也在做工。那前面是讲到真理而行，可能是生活上的，后面讲做工是侍奉上的。那就是在真理的里面，大家不是做外面的一间好像帮你个忙接待一下，你钱不够啊，不是，我想是讲到里面的交通。那么当讲到第十一节的时候，讲到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我想还是回到约翰一书里面，属乎神，也就是说从神出来的，在那个生命的里面，未曾见过神。我想行恶的如果说跟前面的丢特非不是不信的人，那我想这里面就是说，是不是活在与主的交通的里面，未曾见过神，也就是不是住在主里面。回想约翰一书最开始的时候，认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请亲手见过就见过摸过，那我想是在活在实际的生命的交通里面。所以他这里也就是说，怎么叫效法恶，怎么叫效法善，最后里面的一个根基是不是从神的那边来，而且是不是在神的跟神的生命的交通中。如果你不在跟神的生命的交通中，你就只能用世人的一般的做法来对待很多的事情。如果你是活在跟主的交通的里面，那么就不一样了。那我想当然回到丢特非他不接待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待你们？那个不是说不是在同一个生命里面，因为不是在同一个的交通的里面，他好自己为首，自己为首，他就离开了真正住在主里面，那当然就没有办法跟真的住在主里面的那些人在实际的生命的交通的里面能够有那同一个一个交通。那么反过来，我想他当讲到就是不要效法恶，要效法善时候，好像也是给提醒，虽然有丢费特这样的一个的，有丢费特那样的一个的人，但是也没有叫该有要去怎么样去处理。那么就是要该有怎么样，就是以善胜恶，当真的活在神的交通的里面，就不用世界的方法去解决任何的问题，你维持住在真理的里面，你维持住这个见证，神会与你表同情的。当然我个人觉得最后那个朋友，我可能还是比较阿闷。一个就是说有可能确实约翰有点心酸，到最后的时代确实是有些人可能你要称他弟兄嘛，好像已经都走得很远了。但是我里面还是有点觉得，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呢。我想当约翰写就说，如果问你那边的众位朋友安，但现在约翰是说我这边也有众朋友问你安，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这个朋友不一定是负面的意思。就过去弟兄也说，就是当约翰他最后特别讲到生命的交通的里面的时候，当然亲爱的弟兄这绝对是没有问题，绝对，但是约翰他是作为长老，有人说是把大家抬高了，那我里面也是觉得 约翰写众位朋友的时候，是不是可能还是强调在大家这个生命的交通，大家蛮交通的兴趣的那样的一种情形啊、嗯？当然，你从道理的角度来说，要凸显约翰三书表示末后世代的那个情况也可以。但我里面觉得可能还是往大家比较能够交通的近，少数的人大家能够比较啊、就是还是放在那个生命的交通里面，可能感觉更强一点。
我想我读约翰三书的时候，我蛮阿门这个弟兄交通的。我读的时候我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在那个末后的日子，就是很难越来越少的人的信主的人愿意按着真理来持守，或者是按着真理来行在真理的当中。所以呢我是有一个感觉，当然不一定是这个是圣经是这样子说了，但是如果我们读那个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当然他刚开始没有说他是写给谁的，就是约翰一书，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第五章十三节那边的说的，我将一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就是所以约翰一书是写给就是许许就是神的儿女们啊，就是你看约翰二书的时候他是写给一个姊妹还有他的儿女但是呢到约翰三书的时候他就是写给这个该犹。当然这个不一定是准确，但是你就看到在这个我们知道三书跟二书也是隔了一段的时间才写，那个时候已经是这个教会就是第一世纪末期，就是教会那个问题就是越来越严重，开始严重了。所以你就看到就是他在这些的环境里面能够找到一些愿意守住真理，愿意行在真理里面你就看到这个约翰是非常的喜乐的，就好像看到在这些混乱的环境突然看到有一些的肢体他实在是按着真理来行，他心里实在是非常的喜乐他的喜乐不只是说他行在正，他好像觉得在这些的混乱的环境里面还是有一找到一片的绿洲找到一些的非常非常少数的人所以我想在这里呢也是看到这些都是一些的得胜者，就是这些的该犹还有这些迪米雕另外呢我讲了在这里这个约翰三书里面呢就是是提到我想在一个接待人就是很多的那个经文都是提到我想在这里在第二约翰二书那边已经提到这个接待弟兄必须要是按着真理所以在按着真理的那个原则来接待。然后呢就是说你就看到了我想呢在这里就是说这个因为接待这些客旅的弟兄这个是一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想在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在这个就外面有逼迫的那个环境里面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是一好像读起来是蛮轻松，但是呢 说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你必须要把你自己放下来啊。所以我想呢，这个不只是那个时代，就是我们现在的啊，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接待我们都是非常忙的啊，就是啊，就是但是呢，在这里就是啊，说到就是说啊，你在接待这些客旅弟兄啊，就是显出那个忠心上面呢啊，就是你把这个见证显出来，而且呢，你在啊那个啊那些服侍主的这些的弟兄们的啊里面你是有份的。我想刚才弟兄啊都说过了，因为啊他们都是在，虽然他这里没有有提到教会，但是你就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在也是显出那个肢体彼此相爱，在真理里面，行在真理里面那个相爱的里面一个基础就是你怎么让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显出来，你必须要把你自己放下来。所以你就看到有一个他没有把自己放下来就是以自己以肉体以自己为首的当中提到有一个就是刁特斐这个人你就看到他就是一些弟兄应该接待的，但是他没有，他就是这里说到就是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这里就说到他是这个人呢是把自己把这个己显出来，好为首的刁特斐不接待我们，所以我又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枉论我们，还不以此为主，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所以我想呢，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一个人把肉体就是以肉体为满足的人好为首的人，他的那个所显出来的就是不行在真理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该犹他是一个接待人，所以你在第二节那边看到他是他那里说到他是一个他的灵兴盛，就是他是一个把主他的自己就是为他的主，就是他活在这样子一个光景的里面所以呢你就看到因着他常常以主他的话为他里面所充满的时候，你就看到他实在他的所行的事上就是主就是让他那条路是直的，就是所以在那个诗篇第一篇那边也提到，就是我们这里说那个这里的福气，不是我们那个好像我们刚才弟兄所说的，不是一个成功的，不是讲你信了主你凡事都是顺利，但是呢在这里就是神会赐福给那些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了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我想呢，在这里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约翰在这里就是愿他是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因为他这个人就是一个以神的话为他这个生活的那个根据， 所以呢他就会结果子，而且呢他一切都是顺利的啊，因为他是按着那个恩膏的教训，而且是按着神的话来过他来过他每天的生活，来服侍主。所以你就看到他跟这个丢特匪这个分别就在那，一个就是以自己为满足，一个呢就是以神的律法为他满足的，一个以神的话为他满足的人，行在神的话里面，行在恩膏的教训的里面我想呢在这里呢就是实在是给我们看到，虽然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的里面行守真理，行在真理的人是何等的稀少，但是呢约翰在这里也是给我们看到这些行在真理的人他所显出的见证，还有神在他们的身上能够显出的那个见证，是对我们是有何等的鼓舞。
哎，好像有好多话，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感觉约翰三书是对二书的很好的一个补充或者是平衡。那二书我们看到作为一个爱的使徒能够说出二书，我觉得也只有这个爱的使徒说是最合适了。所以提醒我们就是怎么去分辨，怎么去持守真理，就是要为主站立，这个是特别是对我们末了的时代，这个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提醒。我觉得二书对我是帮助非常大，但到了三书呢，就讲到神所爱的，我们也要爱，也要接待，就主要是讲到肢体的接待，这一点呢。要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实际上确实是在末了的时代，这个在教会里面也发生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我所看到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两卷书放在一块儿，然后同时是出于那个爱的使徒的笔，真的是非常的及时，对我们现在的时代来说。我为什么说现在末了时代真的是很严重很严肃有这样的事情呢？因为就最近发生的事情，可能我就要讲一点这个就像丢特飞这样子的例子，这个不接待拒绝而且恶言妄论，这种事情好像我觉得好像到处都有特别我这次回国去，然后我讲的第三站，所以到第四站的时候，那个属灵的真正非常非常的激烈。第四站的那个地方，我尽管还没有交通，但是现在已经好像在基督学房里面也闹进来了，所以真的是很那边的情况呢是怎么呢？就是说那边福音很兴旺，他们说三年之内里面呢，大概送了500个年轻人到温州去圣经学校学习，脱产的，完全的在那里学习，然后呢，这些人学习回来以后呢，有了头脑的知识，也有圣经一些知识，然后呢，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有很大的，闹出很大的不合一特别是这些年轻人对长，就是长辈不尊重。他们认为他们有那个，所以后来其中呢就有出现过那种很有恩赐的，然后就要走那个登记的路线。后来呢，当然这个被那边的教会 当然有赶出来，就是那个有一个其中一个弟兄后来就是跑到南昌去，南昌的那个我们以前我交通到我们南昌那个教会受冲击，后来不得不那个分就是教会分开，就是那个从那边赶出来第四站的地方赶出来的那个人就在南昌弄了一个登记的教会，就这样子，就是实际上直接影响到也南昌。那么现在呢是这样子，那不是那个有一些年轻人从温州回来给教会带来的一些问题，所以教会呢大概现在看到学房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所以呢他们今年是来不及，所以呢一下赶了好像十个人最后 deadline 赶进去了，但是实际上本来是准备有更多的人要报名进去的。然后现在呢就是说可能就引起了温州那边的圣经学校的人的注意，怎么你们现在换一个地方呢好像是，所以那边呢就开始会攻击学房，就是学房呢，所以你看就是说恶言论妄论啊，就学房说跟三字有关，跟老三有关，说跟登记有关，然后其中找个理由就是说看到有登记路线上面的或者是父母在登记的地方呢，孩子在外地读大学，听说有学房到学房来读书，把这个也都一起算上是跟进登记有关的，这样一来就弄得那个教会有很大的混乱，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最近我心里特别的忧伤哈，就是说怎么去爱主所爱的，恨主所恨的，就是说但是往往像丢特飞这样子的例子会出来，对教会真是会带来很大很大的损害，很大很大的那个，这是我的感触，我也不知道怎么分享，反正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有用，但愿这些信息能够在他们中间能够掌握就好了。
如果你将二书跟三书比较一下，你发现好多相同的地方，尤其是一开始你看见那个写信的对象都是约翰，老约翰在真理里所爱的，诚心所爱的，就是在真理里他所爱的然后他提到他们的儿女遵行真理，走在真理，按着真理而行，他就很欢喜甚喜乐，完全把他心里面对那个教会里面那些按着真理行的现象，他见到的时候他里面所充满的那个完全的喜乐，他都在这里流露的出来了。两本书都有提到你的儿女们有些时候我们念二书的时候，那以前我比较倾向二书是写给教会，不是写给一个姊妹的，但是这一次我将两本书比较一下，我觉得那个口气很相同，所以如果三书是写给一个人的盖油，那么一个对象是一个弟兄，那么可能那个二叔那个对象也是一个人。我现在在看的时候就比较在这一方面领会的深一点。二叔哪里讲到你的儿女们，好多时候大家就觉得可能这个姊妹的儿女他们都是很敬虔的爱主的，但是如果你在三书里面第四节约翰说我的儿女啊，我的儿女们啊，约翰在一节我们不知道他有什么儿女的，所以他对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是他的儿女，所以第二书所写的你的儿女们也是讲教会里边的一般 在主里边的。我觉得应该这样看就比较正确一点。都是讲到约翰看见教会他们教养出来的那些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按真理而行他就很欢喜很喜乐。还有末了的话也很相像，你一看就是我有好多的话不能写出来了，我愿意等机会见你们当面谈论然后问安，很相像的。所以这一点我想交通一下，有一个交代，因为这个把我的以前一点的领会留正了一点如果你看那个书的内容好像刚才弟兄们所交通的都看见，怎么样在真理的基础上活出爱的实际，真理跟爱都分不开的，你的爱必须根据真理，爱不应该主不爱的就不对不爱主所爱的也不对，一定要走在真理里面大家已经都交通过这一点了。在二书哪里是讲有人传异端，没有叫做基督所的教训三书所写的危险有另外一方面了，那个在教会里面好为首的那个叫特肥，这个人是教会里面的不是外面来的，不是传异端，他没有传异端但是他就好为首。当然你看那几节，这个人好厉害在教会里面完全没有按照真理而行，而且不爱应该爱的弟兄，有人要接待他，他也拦着他们，而且把他们赶出教会。这个人就我们看见是一个很绝对的反面的例子，完全不是在真理里面按照爱心来行事的一个人，是不是弟兄我们都不敢讲。但是感谢主，在书里面提到三个人，第一个人跟第三个人，感谢主，主有好圣灵有好多称赞他的话，该由他接待弟兄完全叫做真理里面去接待。还有这个迪米雕没有尝试他做什么，但是这里说他行善，好多人都可以为他做见证感谢主。在那个第一次世纪末期的时候，教会不错，那个时候有异端的搅扰，也有里面好多时候有混杂其他的不该有的人在哪里也是生非，但是也有主自己纪念的兴起的那个叫做真理而行的弟兄们。这里提三个人，有两个是给主称赞的，这个是叫我们得就安慰不错，教会好多时候就我们有好多应该提防的，不应该去跟谁效法的，但是也我们看见神鉴察人的心，神的眼目都察看我们，神看见哪一些是站在他哪一边中心的，神也愿意为他们做见证，提名来指出他们所做的，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还有一点我留意到了在这卷书里边好多次提到真理，但是你留意提到真理的时候他的用法首先是第三第四节，该由心里面传的真理，里面传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外面行出来，也是在真理里面，他完全是活在那个真理的范围里面，里面外面都是真理，这个是还最最宝贝的一点。那第八节就讲到他接待了那些弟兄们第八节，他是这里中文是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如果你参考英文的翻译呢，那个意思是我们是与圣灵同工。Fellow workers with the, 不是与圣灵同工，与真理同工 with the truth。变成给我们有一个印象，好像这个真理成了一个弟兄，我们与他一同做工 with the truth。然后最后第十二节说迪米丢说有真理给他做见证，有好像有一个活的人为他做见证。真理怎么样为他做见证，我们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是这样讲的话，真理认的那些走在真理里边的就为他做见证。所以第八节跟第十二节用那个真理的那样的用法，好像变成一个人一样活的不是一些道理，不是一些信我们所信的主的教训呢，不是哪一类。当然主说我是真理生命道路他是真理。所以主我们可以这样说，主所活出来的那个样式，他的教训也好，命令也好，他完全发表的这一切都是真理，都是真理。所以如果我们是按照这样来走的话，就可以真的好像该有一样，里面外面都是叫人看见，在他身上就是一个活出真理的人，也有圣灵在哪里为他做见证。我是这样看这一卷书。所以这个感谢主是主圣灵用作使徒所写的最后的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见教会。一方面我们看见有危险，有我们所提防的，但是一方面我们看见主也在哪里负责任，他在哪里兴起那些为他站在他那一边活出真理的，活出他所要的那个见证这个是主自己的工作感谢他。
我们读到一书二书三书都好，我们都记得那个时候已经是第一个世纪的末后的那一段日子。在那一段日子的里边呢，教会属灵的情况是非常的不太好。我们从特别跟接过来的启示录上面就会更多的看见约翰那个时候给七个地方教会，亚细亚那个七个地方教会写的七封信，七封信的里头弟兄姊妹都能很清楚的看到离开了主的见证的占了大多数。顶好的以弗所，曾经好的以弗所，到那一个时候也乐在主的责备的里头。但是当约翰写的二书写到特别写到三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更有感觉那一个时候教会的实际的属灵的光景是落到一个非常混乱的光景那个光景比二书里面所提到的还要糟糕。因为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的话，二书好像是让 仍然站在主一边的神的儿女，怎么去维保守自己活在与基督无分无关的事物上面，要有个清楚的分别。但是那些与主无分无关的事物都是在教会外的。但读到三书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地看到三书里面所说的事情呢，是说到教会内部了。虽然按照教会在地上的见证来说，各个地方教会是各个地方教会的事，但是如果各个地方教会里边都产生了相同的情形的时候，那一个就是整个教会的属灵的光景落到一个非常幽暗的地步。所以在这样的情形里头，约翰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写这个第三封信的时候，我们仍然看见非常强调活在真理里。你要在真理里头活，然后才是活在主里面。你如果不按照真理来活，那就不可能是与主发生关系了。那这个对在三书来说，我们就看到的问题比二书更严重了。因为二书就是外面的骚扰、反对、谴责、阻碍，那是三书呢？三书是教会内部里头发生的大破口。那么因此在三书的里边，我们所特别注意到他所强调活在真理里的这一件事情，是比较在二书里边所提的那个要求好像更高了一点。那我们不知道该由是哪一个地方教会里头的弟兄，按照约翰服事的末期了，应该都是在亚细亚的教会的里头的，不一定是在那七个教会当中，反正是在亚细亚这一带这一个地区里的。那但是我们注意到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肯定是在这一个教会里边是有相当日子停在那里，所以在那个地方里边成了教会的长老。那现在也许他出外了，到别的地方去了，听到教会里边发生那么许许多多的难处，他就把这一封就写了这一封信给当地教会的一个称为该由的弟兄。但是我们感谢神的，他实际的那个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我们不一定能完全的掌握的最准确，但是大概的情形我们能体会得来。那么约翰给该由写这一封信，他对该由的一些劝勉也好，祝福也好，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如果你要看具体的文字，好像他特别提该由，盼望你身体健康，你灵里头你魂里面已经是很蒙福了，好像把灵漏掉。但是你留心看下去的时候，没有把灵漏掉。他的身体健康不健康我们不太知道，也许是不太健康，所以他就特别提到这一点。但是他的魂里边，就是他的整个的心思意念的上面，却是非常的准确的。而他们这个心思意念 这准确是根据什么来的呢？这样也没有说，他只是说你灵你魂里头很兴旺，但是你接上去上文你就很清楚的看到他魂里面等兴旺乃是因着他灵里面是完全给真理来充实的，所以里面是有着真理的约束，外面有真理的行为来做印证。那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该由这一个人能在那个很不正常的环境，一个相当混乱的环境的里头，他仍然选择站在主的一边。说你难怪这封信特别指明的写给他，但是写给他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当地的教会。所以我们看下面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留意到，在当地的教会里头发生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约翰在这里指出一件事，但是指出这一件事呢，不是那一个教会的难处的原因，而是借着那一件事情就指出了他们那当地教会的个难处的原因是什么。约翰指出一件什么事情来呢？他说，该有你在主的面前很得着主欢喜的，是主非常喜悦的，乃是你接待弟兄。那这个就跟他在上面所提的，你心里满了真理，你活出来的也是有真理为你真理也为你做见证。什么事呢？上面就说到这一件事了。他说有不少为着主出门服侍主的弟兄们路过你们那里的时候，你接待他们。他说这些弟兄你接待他们，因为你里头看到他们出外的原因是你所喜悦的，你所以会喜悦他们这样出外，乃是因为他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出外去服侍主的旨意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那个事情，尤其是提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留意到那一个时候的教会。那一个时候的教会呢，从外面来说，罗马帝国给他们的压迫已经是非常严厉了。犹太教外邦的宗教加给他们的压力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那因此这些出外的弟兄们呢，我们从教会历史上面可以看到，相当多的部分都是为了逃避当地的逼迫而上外面来行走的。那他们这样的行走，也就是说一面是放下了原来本地的他们的生活的内容，而用人的话来讲就流浪到外地去重新来寻找能立脚的地方。那所以在教会历史上面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到外边去，他们做小贩啊，他们做一些卖一些手工艺品啊，就是工艺啊，那反正就是就一边用人的话呢，就是用手来做工养活自己的那个人。 甚至我们可以说连保罗也曾有一段时间为着支帐篷来维持生活，那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当然我不敢说完全，这里所提的是全部是这个情形，也实在是有人是为了主的名到外面去服侍主，但是你总看到他们不是说是一原来就是很富有的人，现在哦为了主的名字那么出去，是一点难处都没有的，在生活上面不。在教会历史所记录下来的，我们很清楚看到，他们都是一面出外找生活，就一面在找生活的同时，也是服侍主传福音。那所以这里提到该由接待那些弟兄，相信其中绝大部分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那所以约翰就在那里就说的一个很事实，很实在的事情。说的很实在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为主的缘故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他们不寻求外邦人给他们有什么在生活上头的扶持和帮助，他们就是奉着主的名出外，也就是奉着主的名仰望主自己做他们的管理和供应。那现在呢，他们来说具体一点，他们来到该由这个地方，该由看到了他们，他很清楚地看到他们这些人出外面的服侍乃是为着主。如果回到使徒行传里边去看的时候，我们也许说他们是逃难，当然外面好像是逃难，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当时的那个逼着他们逃难的原因是神特别兴起那个难处逼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嘛。那是我们要留意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你说他逃难也好，你说他是另外寻找安定的生活的地方也好，但是他们里头有一个最忠心的心思，是借着这样的分散而把福音带到外面。那这是我们从看约翰福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所领会的过来的。那好了，现在在这个在外地的地方里面，就拿该由来说，他看到这些弟兄的时候，他里面就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是什么呢？是把神的那个感觉接过来。从一面来看，神看重这些出外的弟兄们，所以他也用神的感觉来看这些弟兄们。但是更重要的那一点呢，是约翰在这里特别指出来的，是该由是该由里面有一件事情，他看着神是配得这样来服侍的，来尊重的。所以这些人，这些弟兄们，他们是这样来行走，他就觉得神固然是配得他们这样的尊重。这些出外的弟兄们呢，他们也配得这样的尊重，因为神也实在看重他们这样的行走。我们十分的相信该由对这些出外的这些弟兄们几乎可以肯定说， 没有一个是原来认识的，因为他们是从别的地方来到他们的这个地区。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他所看到的不是我从前跟他们有友谊，而是看见他们所服侍的主和他们所见证的那一个果效。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他就说，你，我们中文圣经说，你若配得过神，不是配得过神，而是说你看神是配的，翻过来说，你看神也觉得我可以这样去服侍神的，是这一个配是很有意思，实在是把我们生命里面那个实际带了出来。约翰在这里给该犹那么许多的你说他称赞也好，你说他是给他更多的鼓励也好，乃是看见在他们所做的事当中，神有份在其中，神陪伴在他们的服侍的里头。那么所以我们那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带出一个非常宝贝的一个劝勉，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来接待这样的人，那我们就在他们为着真理或是为着服侍主而做的一切的事上面，你都会被主算有一份在里面。那这个是对神的儿女们的一个非常宝贝的一个劝勉鼓励。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有主特别的差遣来到不同的地方去做主的工，但是你不出去，那你那能不能有份在主的这一个服侍的里边呢？感谢神，约翰这里所提的就给我们看到了，那这也就给我们留意到在福音书里头主跟门徒说的话，接待你的就是接待我，也就是接待父。弟兄姊妹记得主跟门徒说的那些话，那约翰也就是按照我们的主跟门徒当时所说过的话，现在转一个方向来说给该犹，当然也不单是说给该犹，也是说给所有愿意站在主的一边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在约翰三书好像短短的一卷书里头也没有说很多的事情，但是感谢主，虽然没有提到太多的事情，但是确实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些属灵的交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那就因着这一件事情就引起另一方面的那一个表达出来了，那就是提到丢得肥这一个人了。那么一提到丢得肥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注意到一个实际的属灵的光景，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是出现的。如果我们回到启示录上面来看那七封书信，你看到有个别加摩教会，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在它里面有撒旦的座位。你看到有推雅推拉的教会，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耶西别的教导在那里控制了整个的教会。你又看到有撒迪的教会， 撒迪的教会有什么特别呢？说，名是活的，实际是死的。为什么呢？因为也许在道理上都知道主的事，但是却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再加上没有完全的，里头也活不出来呢。所以那个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可怜。所以主说，你按名是活的，实际是死的。然后跳到老底家，弟兄姊妹都晓得了，物质的外面的物质的一切代替了主的地位。现在约翰写的这一封给该有的这一封信，是这几个教会当中的一个呢，还是其他地方的教会而产生这几个教会类似的光景的呢？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也不必去问那一些，我们只是看到那个实际的情形是这样。头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教会里头谁做主？不是主做主，很清楚看到了，谁做主？挑得肥。他在那个地方教会里边做主到一个地步，他拒绝接待弟兄，这是一个问题。他拒绝接待使徒，这是第二个问题。那这两个问题一摆在那里，你就晓得丢得肥这一个人在当地的教会里头占一个什么地位呢？他比主更重要，他说了的话就算。用现在的话来讲，是不是这样？明显是这样了。接待弟兄的人，他不给他们去接待。如果你真有接待话，连你都赶出该教会，那么大的权柄在那里，他一个人执行出来。然后在约翰说到，连我他都是这样的拒绝。那我们就看到当时教会的属灵的光景是落到这样的地步。所以约翰在那里就说的非心里头很难受的话，虽然我们在文字上面没有看到他里面的一个伤痛，但是你实在知道他伤痛，尤其是你跟上头说，我看见你的儿女们按照真理的行了，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那么现在看到教会落到这种低线的光景里面，你说他里面的感觉怎么样？当然我们一再提到他的感觉也就是神的感觉，我们感谢神，但是约翰却没有在这里应许丢特肥你可以这样糊涂下去。他说，我就盼望我来的时候我就来处理这个事。他来的时候他就是用使徒的身份来处理这个事的，我们也能 了解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感谢主，尽管丢得肥在当地教会是那样的猖狂吧，姑且用这个字，但是还是有一些弟兄仍然站在主的一边。那个迪米丢就是其中的一个人，我不再说他的事了。那因此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留意到他为什么简短的提这几短短的写这一封信，也没有说太多的事情，但是有一句话弟兄姊妹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的是什么事呢？他就是对该留的那一个劝勉。他那个劝勉是什么？他那个劝勉啊，好像 文字上说来是好像是当然是这样说了，但是你认真看进去的时候不那么简单。他是说是什么呢？是一节，亲爱的呀，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那连重要的话就在下边，行善的出是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这就说出丢得肥的那个光景，他在教会里面站在一个很好像有权柄的地位，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什么样的呢？未曾见过神，他怎么会能爬到教会的那个高层上面去呢？这个我们不去管他。你看目前的基督教的里面许多的事情也常常有这类事情发生嘛，教会历史里面也常有这些事情发生嘛。教会怎么会变成天主教呢？也是这个原则里头发生出来的事情嘛。但是我们注意的那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你不行善，什么叫做行善？圣经里面的行善，弟兄姐妹们大概都很清楚掌握得到的，就是神所看为美的事，不是人间所以为的做好事的善。人间做好事的善不一定是善。圣经里面所提到那个善，是神旨意里头要执行的事，神所要做的事。那因此我们就看到约翰二三书里头很重很重的那一个话呢，就是这两句话：行善的属于神，不行善的是未见过神。不管你是站在长老的地位，站在一个什么很有权柄的人的地位，你没见过神就是没见过神。这个话不是人说的，是神说的。那因此就引出约翰三书最末了的那个问安，弟兄的称呼都不见了，那都是一个朋友来表明该称呼的对象。我个人是不是还蛮留意到这一点，在教会的属灵光景落得非常混乱的时候，那你必须有很清楚一个界限分处，不是说是不是在教会里来做界限，而是说是不是在主里面做界限，是在主里面的，按照三叔的这个立场来说，那是朋友；不在主里面的，借用主的话来说，那是未曾见过神的。因此，在约翰三叔的里边，如果我们再细细去留意的话，实在有不少的事情是很值得靠近主回来以前的教会。就是在许多混乱带进教会里头的光景里的时候，神的儿女该如何学习持守，站在主一边。现在我们清楚，弟兄怎么应该很清楚看到，二叔是说到对外的，三叔是说到对内的，让神的儿女们在末了的日子知道怎样拣选站在主的一边。我们感谢主。